上面，我哋已经正式研读完咗《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呢本经嘅文字，唔算系好深奥，道理亦都好简单。可能就系因为咁，一向未受到学佛人嘅重视，并未予以推广，以致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一部经，甚至仲有人误解咗佛教，以为佛教主张出家修行。是不要父母的，是不孝顺父母的。现在我们研读过这本佛说的孝经，我们就知道佛陀当时已经出了家，成了佛，还要特别开示教弟子去孝敬父母呢。读了这部佛经，我们就知道所谓学佛修行，并不是弃家出走，抛弃父母妻子先可以去修行。佛陀当日抛弃的是荣华富贵和未来的皇位，他并没有抛弃父母妻子。成道之后的佛陀还迎接他的父母和妻子一同去修行，使到父王和的后母全家都得免于被后来的兵变屠杀，父母亦都后来修成佛。佛陀的太太太子妃耶输陀罗和他的仔罗侯罗亦都修成了菩萨品位，佛陀亦都超度了他亲生母后成为佛母。你看看佛教哪里是不要父母妻子的呢？佛陀是主张将世俗的亲情度化为修行的法眷同证菩提啊。读了这本经，我们就应该自我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对得住我们的父母亲呢？我们应该怎样去报答父母养育的辛劳大恩呢？一个明白佛理做人，一个懂得保健知识的人，是不会用酒肉和各种莫名其妙所谓补品去供养父母的。因为肉食和超补徒然会使到父母亲得到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中风、癌症，促使父母亲早死而已。真正懂得怎样去孝敬父母的人，是应该用保健的素食方法去供奉父母的。素食是可以使到父母免于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致命疾病，因而可以健康长寿，活得快乐安逸。真正懂得孝敬父母的人，是会趁着父母还健在，就多多承欢膝下，多多照料父母的生活和保健，要等到父母不在世的时候才去后悔悲伤，那又有什么用呢？真正懂得孝敬父母的人，要报父母的大恩，除了供奉金纸之外，还应该尽力去为父母做一些善事的布施，用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如果要报父母的大恩，我们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洁身自爱，努力上进，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以为父母的殷切期望。真正要报父母的大恩，我们就应该为父母持诵佛经佛号，亦都要接引父母信佛修行。能够接引到父母修行成道，了生死，不需要再轮回，这个才是真正报恩。父母如果不幸不在世上了，亦都应该为他们多行善事回向给他们，超度父母往生去净土。一个人如果是不孝不义， 纵然是自己出家苦修，亦都是抵消不了不孝的罪行。你可以见到有没有不孝的人能够成佛呢？孝行就是修行的一项砥砺品德的方法，孝行是修行的基本法门之一。如果不修孝行，那应该修什么呢？修打坐观心，什么苦行，什么秘法？我相信这都是水中捞月，一定得不到正果的。没错，这本经是简单浅白，但是包含了人生的主张，人生的大道理。孝行就是最重要的基本修行方式，使到我们来学习和正式实行佛陀的教诲，亦都让我们能够推广这种修行方法。好，但愿全世界的人都孝敬父母，由孝义开始，进入高尚的品德，从而一步一步再进入佛法的三昧，解脱生死，往生极乐世界。接着我们来研究逢逢居士的学佛心得，继续跟大家讲的是韦陀菩萨是哪一个。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普渡慈航的灵异奇迹从古至今多得不可胜数，古今都有无数沐恩的人记述观音菩萨的灵异感应，无论是不是信佛的人，个个都知道观音菩萨的人。佛寺凡是供奉观音菩萨，亦都会供奉韦陀菩萨。至于韦陀菩萨，就较少人提及他的威灵、降魔和救苦渡厄的奇迹，甚至几乎于没有。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韦陀菩萨是哪个呢？经论之中好少提及韦陀菩萨， 关于韦陀菩萨的传说亦都极为罕闻。在近人的著作之中，我只是见到虚云老和尚的莲谱里面曾经提及韦陀菩萨的请厄奇迹。在1941年日本军队侵占香港的一个夜晚，有一位郑子家居士全家黄布无计，唯有讨念观音菩萨。就在那个夜晚，他们梦见一位金刚四射的金甲神人，庄严威仪无比，指示他们全家向新界东北角逃走，往北走。他们全家醒来的时候都讲同一个梦，在炮火的隆隆声中，他们全家连夜逃向东北角。在那个时候，日军已经由大亚湾登陆，封锁了边境，他们全家都以为能够脱难脱险。在黑夜之中，有一团光指引他们，带领他们全家老少避开了日军封锁的守兵，落荒而逃，终于到达了东北角的边境。在那个时候，他们全家已经疲惫不堪，如果遇到日军就一定不能够生还。怎知东北角上的边境竟然毫无日兵的巡哨，他们全家老少十余口竟然得以平安通过，进入了内地。后来他们经过惠州到农村，再北上到韶关，途经南华寺。那个时候虚云老和尚就在那里施粥赠衣去救济难民，他们一家得以稍安，于是就进入南华寺。但是当他们拜佛的时候，抬头一看，那位金甲威武的神人塑像正是他们全家梦中所见的天神。于是他们去问一问，请教虚云老和尚，原来才知道这一位救他们全家脱险就是韦陀菩萨。他们全家慌忙顶礼叩谢，而且立刻发心捐献收塔去供养菩萨。这类真实的韦陀菩萨威灵事迹是虚云老和尚亲口讲，亦都有那位郑子家居士全家的作证，由岑学履居士记录，收在虚云老和尚莲谱这本书里面。当我写空虚的云这本书的时候，亦都有提过，亦都采用了这一段资料。我自己很幸运认识韦陀菩萨的不可思议伟大救苦渡厄同埋降魔的大能力。我自己从小就深深得悟观音菩萨同韦陀菩萨慈悲的恩惠，有数不清的灵异感应。在我屋企的佛堂之中都有供奉观音菩萨同韦陀菩萨，来过我屋企的客人都曾经见过这两尊菩萨的雕像，人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很多人在家供奉观音菩萨，但是很少人在家供奉韦陀菩萨。有些访客甚至问我，这位是不是关圣帝君啊？为什么他不拿青龙偃月刀的？很多中国人家庭是供奉关圣帝君，难怪有些人不认韦陀菩萨，就好像关圣帝君。碰到这些问题，我就必须一一耐心去回答。啲访客问我：你点解唔供奉关公而去供奉韦陀呢？有啲访客亦都问我：关公系帝君，韦陀只不过一位小小嘅护法神啫。我好谅解，人重视关公而轻视韦陀。我知道一般人崇拜关公嘅忠义，而丝毫唔懂得韦陀菩萨嘅身份同埋大能。一般寺庙亦都冇重视韦陀菩萨，往往只将韦陀菩萨供奉在偏殿或者一个角落，有一些庙宇呢甚至只将它供奉在大门口或者影壁的后面，当它是守门神。这样做法就令我大惑不解了。韦陀菩萨，有位比丘曾经这样答复我，这个不是替佛门开门的神吗？韦陀菩萨是十八骑男之一嘛。另外一位出家人就说是护法，他是看守庙门， 他不是佛，但是我又说，你说韦陀菩萨不是佛，但是我请教你，佛经怎样讲，何为众生是佛，你知不知道？你说韦陀菩萨只是一个小小的护法神，你知道可能你这样讲是做了口业，你快点向韦陀菩萨顶礼忏悔。或者这种说法是讲得太过火，但是对也好错也好，这个就是我反映佛教真实的一面，我从无骄饰，我以真面目对人，在修行的戒律之上可能是很差。这件小故事反映出一般人对于佛字庄严的不注重，同埋佢哋对于佛像嘅唔尊敬，呢一点系令我会产生嗔恨心。我唔喜欢任何人唔敬佛像，我亦都唔喜欢任何人轻视韦陀菩萨，话佢只系一个小小嘅护法神。韦陀菩萨系咪只系小小嘅护法神呢？我所知道嘅韦陀菩萨不单止系小小嘅护法神。在我以前的研究里面曾经提过，韦陀菩萨的三重彩虹周天圆光，他曾经数次在我家佛堂上空360度三重彩虹广照周围数百尺的天空。我在一些写作里面亦都曾经提出过韦陀菩萨的真正身份。我一向知道韦陀菩萨不是一位普通的神，而是一位菩萨。佢唔係 Deva， 佢唔係天，而係菩薩 Bodhisattva， 亦都係一位古佛。一般人以為佛只有一個，只有釋迦牟尼係佛。實際上，眾生悟時即佛，眾生修成十地菩薩，亦都修成佛位嘅好多。喺多元福道宇宙嘅無限無邊世界之中，有無數嘅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就是到世人而出世而来，弟子尊之为世尊。但是后世误认了，以为只有一位佛，这个观念恐怕或多或少亦都受到了犹太基督教的一神思想影响。最著名的古佛之一就是阿弥陀佛，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念阿弥陀佛，但是不知道或者不认识到阿弥陀佛就是古佛，亦都是未来佛。在佛经上讲到很明白，文殊师利是过去佛，释迦牟尼是现在佛，阿弥陀佛就是未来佛。佛经本本都讲宇宙有亿万无限的佛土和佛菩萨。另外一位最著名的古佛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以悲愿寻声救苦而自居于菩萨的身份，还有古佛地藏菩萨，立世度尽地狱众生，亦都居于菩萨位。另外有普贤菩萨，亦都是古佛之一。其他好似虚空藏菩萨、延寿菩萨，这些菩萨呢都是古佛，亦都是为度众生而行菩萨行，所以叫做菩萨。佛和菩萨其实是没有高下的分别，只是佛以觉悟的超位而被称为佛，菩萨以行悲愿慈心济世救苦而被称为菩萨。其实佛和菩萨是一体的，而且在福道宇宙的内外亿万佛土都有佛。大方广佛花严经里面每一卷都讲到很明白，亿万佛是一体，一佛即是亿万佛菩萨，一佛化身做亿万，亿万化合为一佛。韦陀菩萨原本是一位古佛的化身，以行慈悲而被称为菩萨，以降魔护法破邪显正而现出金甲天神的相貌。中国佛教一般人将韦陀菩萨误认为守门神，又误认为这位金甲将军的菩萨是唐代南山道宣律师所建的韦陀天将军。道宣律师曾经著有《灵威要略》和《感通传》两部书，《感通传》有一段话，有一个天人来礼敬， 当他同道宣律师打个招呼之后呢，就道出他的姓名，叫做黄盘。黄盘是蓝天韦将军之下的使者。跟住冇几耐，在道宣律师面前又出现一个天人，对道宣律师说他姓毕，亦都向道宣律师问礼。这个毕天人就讲，他说弟子在迦摄佛的时候就已经往生去四天王天，隶属于韦将军之下。而韦将军呢，他就童真的时候已经远离淫欲，修梵行，已经不受天界的欲望。在四天王一个天王之下呢，一共有八将军，四大天王合埋一共有32位将军，往还天下去辅助保护出家人。在法院珠林第16卷亦都讲过，有天人姓韦名坤，亦都是南天王八大将军的其中一个将神。四天王一共有32位将军，以韦坤将军为首。韦坤将军出生聪明智慧，早离肉尘，清净梵行，修童真业。他曾经亲自面授佛足，要护持出家人，护持三周。后来呢，有些人根据道宣法师的记载，认为这位韦坤将军就是韦陀菩萨。这样讲，韦陀菩萨就被误认为四大天王的手下部将的领班，但是岌岌将四天王和韦陀菩萨的真正身份，他们的关系本末倒置了。我所向来知道的韦陀菩萨，其实他真正身份就是帝释。没错，韦陀菩萨就是忉利天的天主和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四大天王是帝释的外将，居于须弥山的半腹，封右建陀罗山。这个山有四座峰头，四天王呢分别居住在这里，各自保护一个天下，所以叫做护世四天王。他们所居住的天界呢，就称为四天王天，是属于六欲天的第一道地方。四大天王分别是东方持觉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关于四天王的记载，在《长阿含经》里面已经讲过了。东方的天王叫做多罗渣，他统领乾塔婆和毗舍车神像，保护佛婆提的人。南方天王叫做毗琉璃，他统领鸠盘图和毗黎神，保护南禅部洲。西方天王叫做毗琉博叉，统领一切龙和富禅那，护渠耶利人。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他统领夜叉和罗刹，保护屈丹月人。在《紫池汇集音义》的记载亦都讲过，东方持觉天王能够护持国土，所以居住在须弥山盖的金徐。南方增长天王呢，因为他能够令到众生善根增长，所以呢他再居住呢须弥山的琉璃朵。西方广目天王能够以净天眼观察护持阎浮提，所以他居住在须弥山的白银朵。北方多闻天王因为他福德名闻四方，所以居住在须弥山的水晶朵。在宋代智严法师所译的四天王经亦都有记载，每月六斋日，四天王呢由七曜28星宿来降下四周，自察众生的善恶而报告给帝释。
Thank you.
由佛经的记载已经可以证明四大天王是帝释的部属，而不是帝释的上司。这个是符合我以神识以前所见到的情形。我是首先用这个神识去接触帝释和四大天王，然后先去找佛经做证明。在四大天王之下有四方大将，即是北方散支大将、东方落玉大将、南方坛帝大将、西方善言大将。四个将军有500部属，率领28部天神去守护佛法的。现在各处寺庙所供奉的四大天王造像，可能是根据四方大将的个别特性而想象造型。所以有弹琵琶的天王、龙蛇的天王、托塔的天王和打散的天王等等的造型。其实这些造型实际并非是四大天王真实化现的色相。佛经上讲的须弥山，一般人误以为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甚至有些佛学学者亦都在他著作之中讲，须弥山呢其实就是喜马拉雅山的额非尔士峰。有些学者说须弥山其实是不存在的，是佛教采用上古印度人的地理贫乏知识所幻想出来一个世界中心。因为佛经所讲的四大洲呢，除了南赡部洲勉强可以说是印度大陆之外，其他他讲的东胜神洲、西牛河洲、北俱卢洲、等等的三洲都不能够附会考证是现代的任何哪一笪地方。所以所谓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实际上是并无歧视的，只是一个比喻而已。这些论调其实似是而非，佛讲的须弥山其实不止一座，而是有无数座的须弥山，意思即是有无数的世界中心。希望大家多多研究佛经，尤其是《阿含经》和《花严经》，这些佛经几乎每一品都提及佛讲过有无数的须弥山，有些是大须弥，有些是小须弥，各自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中心即是宇宙的中心，宇就是各种空间，宙就是各种时间，即是说各种幅度时间空间的世界，包括上下四方多度空间和过去、现在、未来。这样讲已经是很明白地指出，每一座须弥山就是一种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又叫做光明山，光明无比，光华亿万丈。分明佛经讲有些须弥山就是现代太空科学所发现各座星云旋系的中心，例如银河系中心就是一座中千世界的须弥山。我们的物质宇宙色界是无数大大小小多元的小宇宙，无数空间的界交织物，小千世界太阳是无数座，组成一座中千世界。它的中心是无比高能高热的光芒亿兆里的一团物质。由上下正面和反面来看，它的形状就好像一团蛋黄，由旁边侧面来看呢，就好像一座圆顶的光华大山。这一个就是佛教所讲的光明山，这一个就是佛经所讲的须弥山。星云旋系中心的四个方向外面有黑暗的太空，佛经称为海。将太空称为海呢，是古代印度和埃及和希腊相同的。这个无限的太空海之中有很多的小千世界，即是太阳系。这样一分析，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佛经所讲的须弥山是什么。佛讲的须弥是在太空的深处，而不是在印度和中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世人不向太空深处去找，而去喜马拉雅山去做黑舟求剑的功夫，无怪乎怎样也都搞不清真相。这样去考据，当然考据到头晕眼花，也都找不到事实。很多佛学学者就是固执只是讲哲学，不肯由太空科学和宇宙学 去入手研究佛所讲的嘢。佢哋死都唔肯接受佛讲。喺经文里面，佛所教嘅系讲福度宇宙，佢同其他众生说法，系同宇宙嘅众生说法，系讲俾宇宙嘅众生听。但系科学家固步自封，话佛只系人间嘅，金明还不灵，钻牛角尖。就算悟得咗佛学之中嘅哲理，亦都只系得到人生哲学嘅一面，而唔能够真正获得佛学嘅更深远嘅超宇宙真理。科学家唔了解佛讲嘅宇宙跨越性，就妄自去批评佛经之内嘅超自然系神话，系迷信，真系愚不可及，不能够。在色界物